近来在新疆一些地方政府发布通告，禁止年轻男性留大胡须，禁止女性穿蒙面罩袍，并宣称对违反者严惩不贷。这些禁令无疑是错误的，因为穿着打扮是个人的事，政府无权干涉。有批评者联系到当年满清政府强迫汉人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其野蛮残酷如出一辙。也有人替当局的禁令辩护，他们说蒙面罩袍的实质是把女性当成商品，当成男性所占有的，因而需要保护的商品。要女性穿罩袍，是要女性守贞洁。在单方面要求女性守贞洁的地方，往往伴随着大男子主义，伴随着一夫多妻和男人的性交易自由。对于这样一种落后的旧习俗，难道不应该废除，不应该禁止吗？有的辩护者进一步反问道，如果你们支持女人穿罩袍，那么你们是不是也支持女人裹小脚呢？你们是不是也反对废除女人裹小脚呢？这种辩护不成立。问题不在于罩袍这种服饰本来体现了怎样的思想观念，是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在于，即便是一种我们认为错误的落后的服饰或者习俗，也不应该由政府由强力去废除去禁止。否则这和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和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有什么区别呢？文革初期破四旧，红卫兵禁止女性穿高跟鞋穿旗袍，理由是旗袍和高跟鞋体现了资产阶级好逸恶劳思想，体现了剥削阶级人生观和审美观，因此必须通通废掉，因此必须通通破掉。直到80年代，当局还把穿喇叭腿裤、男人留长发、女人涂口红、穿短裙当作精神污染来清除。好在这些都已经过去。时至今日，当局对广大汉区一般人的穿着打扮基本上是不干涉了。那为什么偏偏要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穿着打扮搞强迫命令呢？说到裹小脚，裹小脚确实是陋习，理当废除。但问题是谁来废除，如何废除？我们知道满族妇女是不裹小脚的。当初满清政府曾经下令，一方面要汉族男人剃发易服，另一方面又禁止汉族女人裹小脚。有抗旨缠足者，其父或夫杖80，放逐3000里。可是后一道命令遭到汉人广泛而强烈的抵制，几年以后清政府不得不放弃。当时有个说法叫男降女不降，这就是说在当时汉人是把本族的女人抵制满清政府的禁止缠足令，坚持继续裹小脚，当作是不屈服异族强权的象征的。可见对旧习俗如果要改，也有个由谁来改、用什么方式来改的问题。一个民族的旧习俗只能由人家自己改，而且应该是自愿的改。也许有人会问，不久前法国也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穿伊斯兰的蒙面罩袍，这不也是政府用强权推行吗？对此我的回答是，法国政府的禁令是针对穆斯林移民的，这些年来有大量的来自北非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移民法国，其中不少人拒绝入乡随俗，因此引起和法国本地人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故而法国政府通过立法对这些不肯入乡随俗的穆斯林加以规范， 对于这些法律的是是非非，法国人也有争议，这里暂且不论。但毕竟法国政府是出于同化移民的角度这么做的，一个人自愿移民外国，这就意味着他自愿放弃某些本国本民族的认同，也就是说他自愿放弃自己原来的一些习俗而接受别人的习俗，这也就意味着别人的国家和政府或多或少有权把他们的一些习俗加在你身上。新疆政府的禁令却不然，新疆政府的禁令是针对作为新疆原住民的少数民族，因此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新疆本来就是这些少数民族自己的家园，人家当然有权在自己的家园里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因此新疆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下达的这种种关于服饰的禁令都是错误的，站不住脚。